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粉丝页叫做生活中的结构工程，他是 Ted， 他是结构技师。 Ted，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嗨，明好，大家好，我是 Ted。
那你过去的背景是什么？
我以前从台大土木的研究所毕业嘛，那我研究就是念得很工科那一种，我们就是在做RC 结构的这个构建的行为。那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研究所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把一个真正尺寸的柱子做出来，然后真正尺寸的梁做出来，然后放到一个巨型的机器里面。
真正尺寸是指真的梁，
对，
把它做出来。
对，我们可能会真的绑一个钢筋，像是柱子的钢筋或梁的钢筋，然后真的灌水泥混凝土在里面。
哦，所以你们也有实做就对了。
对，然后就放到一个很巨型的机器里面，然后把它压坏，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行为是什么。
哦，因为可能就是在模拟地震的情况嘛。
对，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公式我们可以去预测它的行为，可是我们比较像是也希望用真正实体的一个样品去测试它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了解的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做这种很硬的工作啦。那毕业之后我们就是去做大家常听到的结构技师的工作，那工作内容就是在设计房子，它里面的柱子要多粗啊，梁要多粗，钢筋要几根，这样的工作。
它是每一个案子应该它的条件环境都不一样吗？
对，因为曾经我们也想过是不是可能用比如说比较模组化的方式啊，大概什么地方的房子它的梁大概配筋就是怎么样，可是这件事情本身执行上有一些困难，就包含我们从最基础的这个每一块地的形状都不一样，所以建筑师画出来的图它的房子的几何配置也会不一样。
那建筑师画出来之后就是可以盖的，还是说其实他们的对结构没有你们这么了解，你们还是会去跟他讨论怎么修改吗？
这个过程我大概可以简略成这样，就是说业主啊，比如说建商有一块地，那他可能会请建筑师做初步的评估，那建筑师当然有他的一些建筑法规要满足嘛，那他会初步画出一个结构的平面图，哪里有柱子哪里有梁。那其实在这个初步的阶段的时候，建筑师大概就会有常配合的结构技师，他就会请结构技师给他初步的结构尺寸，那在这过程中可能来回迭代个几次，他把初步的结构尺寸拿去做设计，那设计完再回馈给技师，看看技师再做细部的设计，这样子来回调整个几次，才会得出一栋真正的建筑物。
那这样的时间大概会多久？
这个
半年还是没那么快？
其实以结构技师来说，他们要算一栋房子不会到很久，可能要全栋设计完，我觉得可能两三个月就可以达成。那有时候只要这个做技师是很血汗，还要加班啊，到这个晚上九点十点可能会赶，有时候很赶的案子可能一个月吧。
所以你的梁柱是例如说好这是十五楼的，它你就是要细到十五楼，每一楼的它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还是说啊就是设计出来每一个楼层都一样？
我们可能可以跟明媛简单分享一下我们设计的时候的简单的程序是这样啦。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结构技师在设计的时候啊，因为房子那大楼太复杂了，太多柱子跟梁，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借由电脑的模拟来辅助这件事情的进行。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在电脑里面改动房子，把该有的重量加上去，然后法规规定要怎么样的地震力也加上去，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一个梁或那一个柱，每一层楼的梁跟柱，它的受力分别是怎么样，然后再对它做分别的设计，大概是这样的逻辑。所以每一根梁跟柱，它的钢筋都是不一样，尺寸也有可能会不一样。
那这可以用 AI 或是电脑程式让它跑，就像你说的模组吗？还是其实蛮难，还是要有很多人为要去计算的？
我觉得有朝一日可能它 AI 进步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因为最近 AI 的发展真的太快了，所以假设建筑师的图面上有给到足够多的资讯， 我觉得说不定 AI 可能可以帮我们完成80%-90%的设计，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最后你们还是要亲自把关验证。
对，可能有一些细节还是需要去微调这样。
好，那我就很想下一个问题想问哦，就说你身为一个结构技师，你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哪些事情？
我算是很保守的技师啦，所以在买房子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会注重地点啊，会注重通风啊，可是我自己反而最注重的是安全的部分。那讲到安全，其实我以前也常常在粉丝团里面去跟大家推广怎么样是安全的房子，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工作知道说这个设计的流程其实很复杂，所以其实我简化了几个我认为是比较可以买到安全房子的这个可以量化的步骤啦。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买那种看起来比较无聊的房子是比较安全的，就是很方正啊，那很对称啊，这个会是比较安全的房子。那其实原因是因为这种比较无聊的房子，比较规规矩矩的房子，它在地震来的时候，它的行为是比较相对比较单纯的。就是那一种如果这个 L 型啊或者是 M 字型啊这种房子，它在地震来的时候，它的摇晃的行为是比这个方方正正的房子还要来的复杂的。
因为地震每次摇的状况或是垂直或是水平在摇都不一样嘛，所以如果你的形状越奇怪，它是不是可能状况
它的行为就会越复杂，然后有越多要注意的。可是并不是说它做不好，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技师都有那么高的这个能力去可以去把这个房子设计好。所以我自己在选的时候，第一个我会去希望是选这个方方正正看起来比较无聊的房子。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这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嘛，所以这个我们也会认为说地震力不可以只让某一只梁或某一只柱来承受。所以在我们去销售中心的时候啊，这个代销公司或者是中介都会给我们看房子的平面图嘛。那在这个平面上啊，我们希望去找它的梁柱是相对比较多的房子，不会让地震力来的时候只有某一两只柱子就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地震力。那万一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让他们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们的风险就比较高。
对，我看你粉丝团上是有写说，例如说什么避开单跨结构，可以多说明一下这个单跨结构是什么意思吗？
单跨就是我们可以想成我们人站在地上就是一个跨嘛，就是有两只脚，那上面有连在一起。所以讲到建筑物上，单跨就是有某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透天房子，它就是左右有两只柱子，那上面有一根横梁，它就像一个人站在这边有两只脚一样，所以我们称为这样子叫做一跨。那如果我们小学的时候都有去玩过这个两人三角的游戏嘛，两个人脚绑在一起，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三只柱子在地上了，那有两个人，所以就是两跨。所以对技师来说啊，我们其实会认为说单跨的建筑物其实就比较像是我们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地震力来的时候就是上面那一根梁要承担力量，万一那一根梁出现什么状况了，其实整栋结构物的耐震能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两人三角两跨的话，它有两只梁，万一某一只梁它出现了一些状况，其实另外一只梁是可以帮它分摊一点地震力的，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欸，那我可不可以说像以前透天的比较会是单跨的情况比较多，
嗯，
那像老公寓好像也很多都是连在一起，它是不是设计在抗地震的能力就会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那种老房子，我以前看了很多老房子，他们说不定每一栋都是分开设计的，但是呢因为以前的，我不知道以前的法规可能比较规定没有要房子有这个间隔的碰撞距离，所以它全部都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很常去这个比如说一些老街或什么的，可以看到整排的房子，
对，全部连在一起啊。
对，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它单栋单栋，我们都会常常说这个921以前的房子耐震能力比较不足这些事情啊，但是当所有的房子这样子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比 单栋的房子，它的耐震力会再好一点。
对啊，这我也是很好奇啊，就是说大家都在说以前的房子不耐震不抗震，但是实际上好像倒塌的真的不多，当然它比较低是不是一个原因？
就是有其中有几个原因，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用某一个地震力在设计的，那我们所谓说它比较不耐震了，是说近年来啊，我们对地震的了解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把这个标准在提高，那可能从我们原本是 A 提高成 1.5 倍的 A 这样的逻辑。那好啊，他以前是用 A 在设计的，可是或许在这栋房子他运气好，从来没有遇过超过 A 的地震，是有这个可能的。那就讲到刚刚这个连在一起跟单栋这件事情，像几年前有一个花莲的大地震嘛，
印象蛮深的。
对，我们知道有一个 Seven 它倒了，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有去看啊，那栋建筑它就有很多这个不该犯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它就有点不规则，然后它又是在边间独栋的单跨，所以它旁边有很多大楼都没有倒、
啊，也都没事啊。
对，
對啊、
我们可以想一个地震波这样过去，就是会去筛选出最弱的那一栋让它先倒嘛，所以它很明显有这些特征，它就是被筛选出来是最弱的，所以会从它先开始倒，
所以力量会先从它那里释放出去。
应该是说，它就很像是一波病毒扫过来啊，身体最弱的人就可能会先生病，这样的筛选逻辑了。
那再来是，那有没有立面退缩这个部分可以说一下吗？这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立面退缩就很像是我们在讲的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是希望它越单纯越好嘛？那所谓的立面退缩啊，就是比如说有一栋房子，它一到五楼的面积平面是很大的，那到六楼的时候，它突然就变得退缩进去很多。那
它为什么要这样盖啊？是设计美感，还是其实有一些法规要求？
可能是不是建筑师它的容积要只能使用到这边，或者是说有一些建筑线切到的问题？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我们常见这个饭店的五楼都要做个户外泳池吗？还是什么空间规划的问题啦？
对，所以越高通常线缩进去的比较多，所以这样其实是相对以安全性来讲它可能是没那么好的。
就是说应该是说它需要更认真更仔细的设计才能把这栋房子的细节做得好。对啊，就是我们结构技师有时候很为难的，就是说我们存在的目的好像是为了结构解决这个结构的问题，但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又觉得说最好设计的越无聊越好。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要拿捏的地方了。
对，我还有听过 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工地管理还有实际绑钢筋的那个师傅到底有没有认真绑，这个也是影响蛮大的因素。不过这个一般人好像蛮难，你也看不懂，也不可能让你进去看工地啊。
对啊，因为我们工地的那个围墙都围得很死嘛，根本看不到里面。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很重要啦，因为我们技师设计的再怎么好，最后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实现你图上的那个设计。所以这个绑钢筋的人，要是他，因为我们讲一个，我们设计的时候都有安全的系数，比如说强度算出来是100。依照规范只能算90，因为他觉得有一些这个安全的因子在里面。可是工地要是他一做不好，那根本就不是 0.9， 说不定是只有原本的 50% 的力量都有可能。
哦，所以他影响其实是会全面性的影响，不是说怎么乘以 0.9、0.8。
就是我们结构技师在这边按计算机啊，然后算得很仔细 啊，差一点点没过啊，要加大，结果工地随便弄一下就力量只有 50%， 所以其实工地的施工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般人要怎么去看这个施工品质？是什么甲级营造以及营造最有关系吗？
我们讲的营造厂的甲乙丙啊，其实是跟它承揽的额度有关系。所以假设有个工程它的造价很高，所以可能就需要甲级营造去承包，所以这个跟它的工程品质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大的关系。那跟工程品质比较大的关系，其实讲到底就是跟钱有关啦。如果你用越高的费用，就可以找到越好的包商。那怎么样去找比较愿意花钱的营造商或者是建商？那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会认为是去找这些信誉良好， 那他比较不是一案件商，他有他的品牌信誉要维持的人，他可能就会比较有倾向要找到比较好的包商，这样以后才不会把他品牌名声打坏。
对，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想请教的是，最近啊，尤其这一两年，台北好像很多天坑，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讲最知名的是不是大直那个，这个算天坑吗？这个房子都已经
不是，它是直接
它的房子都沉下去了，
对
对
对,
對, 對。但是我们可以从大直这件事情来看看天坑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从这个新闻的照片上嘛，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连续壁都坏掉了，然后外面的土都跑进工地里面，然后旁边的房子就有那个很触目惊心的影片嘛，整个房子沉下去了。
对啊，好像在看电影这样，整个房子垂直往下，吓一跳。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影片里面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它连续壁折断的时候，外面的土往工地里面冲了，所以呢，原本在旁边的房子底下的土就不能支撑它了，因为那些土不见了，跑到房子里面了，跑到工地里面了啦，所以房子就往下沉。那这件事情其实跟天坑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有一块工地，它在开挖往下挖，那它也会有连续壁撑在旁边。那其中有一种天坑的成因，就是万一连续壁破了一个洞，那外面会有地下水，会有土，这些土啊沙啊就会跟地下水有可能就会顺着那个洞冲进工地里面。那旁边的马路原本下面应该是有土的，所以当这些土顺着这个洞跑到工地里面之后，那原本的马路下面就没有土了，所以可能在某一个时候就支撑不住那个重量，就掉下去形成天坑。这个是其中一种天坑的成因啦。那其实我自己在看啊，还有一些天坑的成因是这样。从前面的这个事情，我们大概知道一个逻辑：天坑就是路下面的土不见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的那个马路下面常常会有响喊嘛，什么大水管啊这种东西。那其实这些地下的排水沟，它要是破洞了，就这排水沟年久失修，埋了很久，有可能嘛？那它破洞，它里面是有水的。
对啊，那些泥沙就会跑
掉进去。对啊，水一直带走，一样就是那个土壤被掏空啊，一样马路就会破洞。所以天坑大概是有这几种成因啊。
对，那是不是像台北是土壤异化高浅市区比较多，所以它相对的天坑就比较常发生嘛？那我因为我很少看到台中说有天坑的案例，听到比较多是台北跟新竹，还是因为这里比较热闹，比较多人报道？
应该是说这个可能又回到说跟地址比较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台中啊、桃园啊，它的这个地址我们叫做软砾石层。那所谓的软砾石层，就是大家有没有去过河边有那种很多很大的大石头，那它的地质就是那种有大石头跟红土所构成的，所以这种地质它相对的比较不容易，它的地质比较强啊，所以比较不容易会发生这种地质被掏空的状况。那台北啊这种地方它可能有沙土层，那这就比较沙子比较细嘛，就比较容易被水带走，所以比较容易产生天坑这样。
那这样住在台北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安全性？
就是说，你说那应该是车子不要买太重了。我看那个掉下去的都是那种混凝土车这样。
对，那所以其实以现在的电梯大楼的建筑工法，其实就算是在土壤异化区，其实你们还是会把它设计成安全的模式嘛？
对，就是说，我们讲到土壤异化这件事情啊，它大概的逻辑是要有水，然后有沙土层，然后在地震来的时候，这些沙土层它被扰动了，就没办法支撑原本那么重的重量，大概土壤异化是这样的一个形成模式啦。那就讲到说，为什么大家如果有看我的粉专知道我在三重买了一个这个房子，那我们如果去上网查，大家如果对土壤异化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这个土壤异化浅市，浅就是这个潜力的潜，市是这个趋势的市。那它就有个网站可以让你知道说台北哪边的土壤异化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哪边比较低。那我们上去查可以知道三重是土壤异化浅市，红色高浅市区，算是很容易发生土壤异化的地方。那为什么一个技师还可以经过评估之后愿意买三重那边的房子？我认为有 两个面向我们可以去评估。因为这个土壤异化我刚刚有讲了，是因为有沙子有土，有沙子有水，这两件事情会才会发生嘛。那我们现在的地下室都挖到 B3 B4 B5 都有，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把会发生土壤异化的沙土已经全部挖走变成地下室了，所以其实大楼的下面可能已经没有沙土了，那这是一个可能。那再来就是说，我刚刚说的是因为土壤异化的发生，是因为地震来了，那个有水有沙子，然后他们被扰动，导致他无法支撑力量了。那可是我们有看过台北的房子啊，或者是新北的房子，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连续壁在做这件事情嘛。那连续壁它因为灌得非常深，其实某一种程度它已经保护了这个基础下面的土壤，所以在地震力来的时候，这下面的土壤就比较不会被扰动，所以相对的就比较不会发生土壤异化的状况。
对，也就是说其实住在双北的也不用太担心啦，现在的建筑工法以及结构技师都会替我们的安全做把关。
对对对，简单来说就是新房子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还蛮常被问这个问题的，就是粉专大家密我都会说这个土壤异化到底可不可以买，大家都很担心这样。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相信结构技师的专业，然后选择好的建设公司跟营造的公司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下一集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生活中的结构技师来跟我们分享，例如说像是 RC 啊 SC 这些到底哪里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下一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